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继续的把下午这段时间我们的主日学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恳求主你向我们施恩，带领引导我们。主啊，那虽然下午的这段时间天气的炎热，主，可能我们会感觉到沉睡，我们恳求你让你的灵来苏醒我们的心，以致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存着饥渴慕义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聆听主你要我们所学习的真理。主啊，你赐福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讲的听的都一起在你面前得着造就。再次透过彼得前书的第二章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恭敬将这段时间交托仰望在你手中，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尊名，阿们。好，如果有圣经的话，你打开彼得前书的第二章。那还没进入第二章的时候呢，再次的哦，我要再次的跟大家复习一遍哦。那么还记得第一章里面我们提过什么吗？那在第一章的时候呢，我们提过什么？那彼得劝勉他们哦，在主里面哦，他们的信心需要经过这样的一个试验，他们有要有这样的一个活泼的一个盼望。盼望什么呢？哦，我们在地上不过是暂时的，在天上却是永恒的。还有呢，他们要有这样的一个爱心。那爱心在接下来我们会再提到有关在这一方面哦的这方面。那这是彼得在开始的时候呢，在第一章的时候给他们的劝勉哦。但是在面对当时的那一个背景的时候呢，他们面对那一种的苦难的逼迫的时候呢，彼得劝勉他们要有这样的信心，要有盼望和这样的一种的爱心。但是呢，更重要的呢，彼得在第一章里面就提到什么？在基督耶稣基督里面，他们蒙拣选。一个蒙拣选的人呢，在个人的生活方面，他们应当怎样？哦，那这是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呢就有提到的。哦，那我们首先呢，我们是怎样的被拣选？他说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那这边彼得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把三位一体真神他的工作就把他讲解得很清楚，让我明白。第一呢，天父上帝的拣选哦，那我们都是说圣父哦，他是怎样？他是预备这个救恩。那救恩是在什么？创立世界之前呢，就借着神的这一个预知哦，预见呢哦，他就拣选我们。啊，预知预见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因为我们的好哦，而是神按着他的主权，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我们哦。所以他说，按着父神的先见，我们被拣选。那如果你看这个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的时候呢，那保罗就告诉提摩太哦，那么在后书里面他就提到，那我们蒙拣选是什么？神选召我们不是按着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着什么？按着神自己本身的这个恩典。以弗所书二章也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是怎样？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什么？神所赐的。所以神拣选我们呢，是按着他自己的什么主权的拣选哦，不是凭着我们的人的行为你能够做什么。所以我们蒙恩得救呢，都是按着神的这样的一个恩典的拣选。那借着圣灵和圣洁，那圣灵是做什么？第三个位格的工作就是施行这样的一个救恩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当耶稣为我们成就的工作之后呢，还有呢是什么东西？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所做的这个工作，把我们怎么啊，把我们引到在神的面前。那我们能够信是因着什么？人能够信是因为什么？听见神的道。所以我们降服在神的面前，因着神的道，那我们能够什么？哦，当我们得救的时候呢，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做成圣的工作，做洁净的工作。哦，那么呢，还有很重要的是，我们是蒙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洒的，借着他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的宝血就洗净了我们。所以保罗啊，这个彼得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把圣父、圣子跟圣灵的工作很清楚的，就在第一章的第二节里面就告诉了我们，跟我们解释的很清楚。因此呢，这边就提到一个，因为我们信的人呢，那我们应当在生活上怎样呢？彼得就劝勉我们什么？我们应当什么？我们要顺服耶稣基督。在顺服的里面，第一个呢，我们能够蒙圣灵给我们的洁净，因为我们服在神的道。 哦，所以罗马书十章就告诉我们什么？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什么？基督的话而来。所以接受神的道呢，我们可以信道。当我们信道的时候呢，圣灵在我们身体里面动工，以致我们能够什么？蒙这个洁净。哦，那我们的圣，我们能够成为圣洁。哦，我们因信而称义。称义之后呢，我们要过怎样的一个生活？第一个呢，顺服上我们就要学习。所以一个敬畏神的人呢，尊敬敬畏神的人，他能够认识这个位神。当知道神很清楚的，他告诉我们什么呢？十五节，就一章十五节，他说，那招我们的既然是圣洁的，我们在却所行的事上我们也要圣洁。因此呢，当我们在敬畏神的神呢的时候呢，自然你就会对神产生那个顺服。为什么我们要顺服神呢？因为呢，神招我们是本是要我们圣洁。所以一个懂在生活上顺服神的人呢，他就在圣洁上有份。那我们就在生活里面呢，成圣的生活里面，我们就在这样的一种生活当中，就要把你的信仰怎么彰显出来。这个信仰里面包含了敬畏，也包含了追求一个成圣的生活。哦，因此呢，哦，他就说，这个彼得就在十四章告诉我们，既然我们做顺命的儿女，就是我们顺服耶稣基督，就不要什么效法从前愚昧无知的时候那犯众失意的样子。所以他在第一章里面不单是劝勉他们在当时的时代，他们面对做苦难，面对做这样一种逼迫的时候呢，哦，他们要有一种信心，要有一种盼望，他们更重要的呢，还要在那种苦难的当中呢，要把那种的信仰呢，透过生活把它见证出来。而这种的信仰跟生活呢，透过顺服耶稣基督，哦，透过他们的生活的层面追求圣洁，而把它彰显出来，彰显出来。那么呢，哦，他啊，彼得这边也劝勉他，告诉他们说，还有给他们一个应许说，因为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作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所以我们当在生活上呢，我们应当要怎么追求这个圣洁。所以在生活上呢，虽然面对做苦难，面对做逼迫，但是神的能力呢，必然要保守着他们，直到他们能够见主的面。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当中呢，他说我们在世上的时候呢，不过是一个客旅，既然过客旅的生活呢，你要追求这样的一种的圣洁的生活，在圣洁当中建立我们对神的敬畏。哦，因为这是本是神召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旨意，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这是在第一章里面所提到的。然后在第二章开始的时候呢，哦，他就要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生活呢，接下来呢，在积极方面，哦，跟在消极方面我们应当怎样。所以这是今天呢，我们会一起来查考，一起来探讨的。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吗？来，请。所以要除去一切的恶毒，一切的诡诈、虚伪、嫉妒和一切诽谤的话，像出生婴孩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好叫你们靠他长大，进入救恩。因为你们已经体验过主是美善的，主是活石，虽然被人弃绝，却是神所拣选、所珍贵的。你们到他面前来，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献上蒙神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就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了一块石头，就是所拣选、所珍贵的房角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失望。所以这石头对你们信的人是宝贵了，但对那不信的人却是建筑工人所弃的石头，成了房角的主要石头，他又做了绊脚的石头，使人跌倒的磐石。他们跌倒是因为不顺从这道，他们这样是必然的。然而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从前不是子民，现在却是神的子民，从前未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那在这边个人方面呢，那这边就彼得也再次的来告诉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五节开始呢，就提到我们在是整个教会性的方面，所以从个人就进到一个全体的层面。好，我们就一节一节来看。 那一个新生命的表现呢，在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呢，那彼得就告诉我们说什么，所以呢要除去一切恶毒、诡诈、虚伪、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所以呢一定有因为，哦，对不对？所以因为什么啊？因为什么？就是刚才我们刚刚提过的什么东西，就是第一章里面所提到的，哦，这个因为你们既做属灵的儿女，就不要什么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呢那犯众私欲的样子。所以这是我们过去呢你还没信主的时候我们生命的表现，我们放纵，我们犯罪。所以跟以前的这些的信徒都是一样，我们还没信的时候呢，就在这样的一种的时候呢，我们就放纵，哦，我们的那一种的私欲。所以我们犯罪你不觉得什么，但是呢现在呢我们既然蒙神的选召，哦，让我们成为圣洁，所以他说在一切的事情上我们就要追求圣洁，因为呢召我们的主是圣洁的，哦，照我们的主。所以因为呢神是圣洁的呢，所以神也要我们圣洁。所以就在生活的层面上呢，彼得就告诉我们，所以呢我们就要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虚伪、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那这一切呢都是信主的人呢我们应当有的，哦，要除去的这个。所以这是在消极的层面，哦，彼得就劝勉我们，我们必须要除去这一切，哦，因为这一切呢都不是属于神的国、神的子民所当有的表现。所以既然我们信了呢，我们就要把这一切都要除去。那这一切是什么呢？他说这一切罪呢都是违背了最基本的一个诫命，就是爱邻舍如同爱自己。所以当我们每一次崇拜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念被念十诫。在十诫里面呢，哦，耶稣说什么，哦，十诫最大的诫命我们是什么，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你要爱上帝，还有呢你就是要爱人如己，哦，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这一切的事情上呢都是在对人方面的，哦，对人方面。所以如果你要从爱的里面出现的话，所表现的话呢，这些东西我们一定要除去，哦，这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的沟通的一种生活。啊，这一切呢如果我们没有除去的话，就会阻碍了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跟人的一样的关系。所以彼得就要劝勉我们，我们要除去，哦，因为这个会妨碍我们灵命的一个成长。所以这也是在一个顺服的里面呢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功夫，我们要学习的。所以呢恶毒它是指什么呢？它是险恶的心思要加害于人的一个计谋，哦，很恶毒的，就在心思里面。所以第一章里面呢记得吗，彼得也劝勉我们，哦，他说怎么样呢，哦，要保守我们的心，为什么心很重要？所以很多的这些思念都是从我们的心意里面出来的，哦，所以圣经常常就劝勉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里面发出来，从心里面发出好的呢你自然会有带出一个好的一个行为，从心里面发出不好的你就会 发出一个不好的。所以这些都是从我们的心思里面出来的，还有恶毒这样的一个。所以好像约瑟的兄弟们，哦，看见爸爸这样给他的兄弟做了一件彩衣，他们就妒忌，哦，他也感觉到爸爸特别疼爱他的这个弟弟，所以他们就想办法要把他除去，哦，所以要怎么样，本来要把他杀害的，哦，最后就把他卖给米甸人，哦，那么怎么这样这件事情呢却成就了上帝的旨意，哦，上帝的引导。所以我们看见那些人的心里面的那种的，哦，所起的一种的恶念，所以这些恶念都是从心思里面出来，要什么加害人，哦，要加害人。那彼得就劝我们这些东西呢你第一你一定要从除去。还有诡诈呢就是狡猾，包括我们的行为跟言语的一个欺骗。那圣经里面就给我们看见，那雅各的一生呢他开始的时候呢还没遇见神的时候呢，那这个人是很喜欢什么讲骗话的，哦，他怎么骗爸爸有没有，哦，用了一碗 红豆汤，哦，要求以扫把长子的名分，哦，卖给他，欺骗了他的父亲。但是他骗了爸爸一次呢却给人骗了多少次，哦，骗给了很多次对不对，哦，那么后来他去到他的叔叔那一边呢，叔叔就欺骗他，哦，就要他什么跟他，哦，跟他打工。他到打完工之后，哦，七年之后呢，哦，把你最喜欢的，哦，就是他喜欢什么，哦， 第二个女儿，对不对？哦，他说我就把我的女儿送给你。那怎么哦？新婚的那一天呢？他不是把第二个女儿，是把大女儿哦送给了他。然后来第二天早上发现，哎，我要娶的不是第二个女儿，怎么你把大女儿给我？哦，那就给他的叔叔哦，他的叔父就给他啊，就骗他。所以他说，为了这缘故，你再为我打工多七天之后呢，我再把我的这个第二女儿再嫁给你。啊，之后呢，你要再服侍我七年。哦，所以他一次的欺骗呢，就一次的欺骗父亲，但是呢，接下来日子呢，他过的就是也给人家欺骗。所以呢，这些东西呢，都会有这些的报应在人的身上。哦，所以我们要小心这些诡诈。啊，这些诡诈源于的欺骗行为的，也是从我们的心思里面出来的。所以彼得劝勉我们要把这些都除去。还有虚伪，就是假冒为善，哦，的一种的所谓，哦，虚伪的一个以外表的，哦，外表。所以圣经常告诉我们什么？神不看外表，神看我们的内心。所以一样的呢，哦，我们内心，我们所要表达的是什么？哦，神看重我们的这个内心。所以我们不能够以一个虚表的一个行为在人的面前。哦，所以彼得劝勉我们，这是第三样我们要除去的。第三要除去的就是嫉妒，不喜欢看见别人比自己强。所以我们常常什么？哦，看见因为别人比自己强，我们就不喜欢，我们就会产生妒忌。但是圣经反过来告诉我们什么？常常看别人比我们强。所以当我们看别人比我们强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什么？谦卑的俯伏，我们才能够谦卑的我们去学习。所以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还有另外一样就是说，彼得劝勉我们，还有毁谤的话，恶意的什么论断，公开或者是背后的一种毁谤的话，我们都要把这些都要拒绝掉。所以呢，在消极方面呢，他说我们要除去这一切，因为这一切就阻碍掉什么？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还有跟人之间的关系。那因为这些的罪恶呢，哦，在我们里面呢，它就会长出那样的一个肚根，肚根一长出来的时候，它就什么，就能够哦，就在那边就会开花，就会结果。但是所结出来的呢，就是这样的一切的哦，上帝所不喜悦的这一切。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所以呢，彼得就劝我们要把这些都什么，都要把它除去，哦，我们都要把它除去。那除去之后呢，那在积极方面，他就告诉我们什么呢？在第二节他就说，那我们要好像出生的婴孩，当我们信的时候呢，就像出生的婴孩一样，哦，要怎样呢？他说你们要爱慕，爱慕什么呢？纯净的灵奶，好叫你们靠他长大，进入救恩，因为你们已经体验过主是美善的。爱慕什么东西？因为神的道，他就讲神的道就好像一个灵奶一样。所以当你信的时候呢，你好像一个出生的婴孩。婴孩看什么长大呢？你一定要喂他，喂养他，用奶来喂他。你出生的婴孩，你是不能够让他吃干粮，哦，吃干粮。但是当我们的生命渐渐长大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再喝奶了，我们要吃干粮，我们的生命才能长大。所以他说那个要爱慕那样一个纯净的一个灵奶。啊，等一下我会解释那什么是灵奶哦。那他说，因为我们已经体验过主是美善的。那他是从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讲哦，因为主的恩典是美善的，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呢，就知道哦，神的恩典是何等何等的美善。那当彼得在写这样的时候呢，他已经尝过主的恩典。那耶稣从海边加利海边呼召他，后来他三次不信主。耶稣又重新把他寻找回，哦，那他后来虽然寻找回之后呢，但后来呢，耶稣复活升天，耶稣复活之后呢，他还跟另外七个门徒跑回去加利利去捕鱼，但是耶稣重新就在加利海边再重新的把他呼召，那之后呢，他才真正完全的撇下来跟随。他这个人的一生呢，他就已经体验过，已经尝过主恩的滋味。所以虽然呢，彼得当时呢，在主后的时候呢，他知道他所面对的那一种的生活的挑战是非常艰苦苦难的，哦，因为他知道最后呢，耶稣已经在加利的海边告诉他，将来人要把你束上腰，要把你带到什么你不愿意去的地方。他是什么？耶稣就预言他要怎么死。所以彼得最后呢，他是被罗马皇帝呢怎样呢，把他倒钉在十字架上，而殉难而死。但是呢，他已经轻看了这些，为什么呢？他说他已经体验过主的恩典是何等何等的美善，所以他能够这样讲。所以因此他就劝勉他们说， 既然你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们蒙召了之后呢，那你们的生命就要什么？你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哦，灵奶就是指什么东西？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道。哦，这属灵的一个灵奶。哦，那么什么时候小孩子不喜欢喝奶？做父母、做母亲的，啊，做妈妈的，来，什么时候孩子不喜欢喝奶？啊，生病啊，孩子生病的时候呢，他就不喝奶。还有呢，饭间那个奶粉不一样，口感不一样，可能他已经习惯了，对不对？哦，那你从属灵的角度你们看，那我们属灵的生命什么时候我们不喜欢喝奶？啊，那彼得劝勉我们啊，我们要爱慕灵奶啊。那爱慕你要很渴慕的，对不对？就好像那个 baby 一样， baby 当他肚子饿，他要喝奶的时候，他是什么？他是哭，对不对？就在那边哭，一直到你把奶瓶射进他嘴里面，他就停下来。哦，肚子饿的时候，他一定哭，哦，一定要喝奶。所以彼得就用这样的一种形容告诉他：你要我们就那一种对神的话语的渴慕，你生命要长大，就要像婴孩一样渴慕奶。我你只要得到那一种的喂养，哦，所以。这样的一个灵奶就能够喂养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成长。但是转过来呢，很多有些时候呢，我们却不喜欢喝灵奶。为什么？所以刚才就讲生病的时候呢，哦，所以生病的时候呢，胃口不清的时候，好像 baby 一样不喝奶，哦，他们就不喜欢喝，哦，所以他们哭不是肚子饿，他们不喜欢。为什么呢？有时候生病，哦，生病，哦，他们生病。那我们灵性会生病吗？会。什么时候生病？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哦，当我们不听神的话的时候，当我们什么软弱的时候，那这些都使到我们什么东西？你不喜欢上帝的话，哦，不喜欢上帝的话，哦，所以当我们一直在罪当中的时候，虽然信了之后呢，你还是的生命不愿意长大。所以保罗也好，彼得也好，使徒一直劝勉我们，我们不要停留在那个初信的阶段，哦，所以你的生命你一定要长大。所以透过怎样长大呢？爱慕这个属灵的灵奶，上帝的话语喂养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长大。哦，那第二方面呢，刚才就讲了，如果你喝的奶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哦，但是我们要很小心，有一种奶我们要很小心。那现在呢，哦，不单是我们都知道了，台湾也有，中国有杜奶粉，杜奶粉是不可以给婴孩喝的，对不对？所以在市面厂商也有这种杜奶粉。那么呢，在进到教会当中，初期教会也有这种什么杜奶粉就进入到教会里面。杜奶粉是什么？啊？啊？什么东西？可以讲大声吗？假教师、假教训呢，就进入到教会的里面。那这是彼得后书里面呢，彼得就要告诉他们的有关这方面。哦，对外呢，他们有这些的苦难，哦，他们要面对逼迫；对内呢，还有这些什么？进入到教会里面的假教训啊，这些的歪啊异端学说就进到教会里面，歪曲了一些真道哦，所以这些他说我们都要很小心，所以这些呢也会妨碍我们灵命的成长，以致神知道最后这些人他们就落入到什么沉沦的地步哦，所以彼得在后书里面就告诉他们都会有这些，所以我们要提防这些哦，所以我们哦有时也会不喝灵奶的时候吗？所以当我们小心，当你犯罪的时候呢？哦，你就是什么东西？你不听神的话。当我们不听神的话的话，我们就好像一个小孩子生病一样，你就不喜欢喝这个灵奶。神的道、神的话就进不到里面。哦，我们就在那边犯众。那又在前面刚才所讲的，哦，我们已经蒙召了，我们就要弃绝这些。那如果你不弃绝的时候，你还允许这些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常常这样不喜欢喝属灵的灵奶。那还有要小心。哦，不单是在个人的生命里面，在教会的层面里面，我们要小心那种异端学说进入到教会当中。初期教会不单是如此，现今现这时代里面也有许多异端学说，哦，这些会进到教会里面，我们要特别很小心。哦，好，那么呢，那彼得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爱慕这个灵奶。那不单他对小孩子讲，哦，一个幼小出生的基督徒来讲，还有包括什么成年人。包括成，他说我们也要什么爱慕这个灵奶，那大人也要喝奶，为什么？初信的基督徒好像 baby 一样，他们要喝奶，那大人呢？为什么也要喝奶？ 那这个奶或者奶粉对我们有什么？第一，不单是喂养我们，让我们能够成长。那第二方面是什么？也要使到我们健康，对不对？也使我们健康。那好像就常常是说什么东西？现在你们就看电视广告，黑椒面，最近在打广告，这些，这些是低脂肪的这些的奶。所以对大人的话呢，这些东西呢，喝牛奶的好处能够帮助我们的钙质啊，特别是妇女的话，这些 calcium 他们很需要，所以他们就需要这些奶粉。你奶粉里面的这些钙质呢，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些骨骼，骨骼，还有帮助什么？不单是少年人、成年人，奶粉都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帮助。所以彼得在这边就劝勉我们，我们要渴慕呢，爱慕这个灵奶。不但是一个出生的婴孩，是一个初信的人，在生命的长大里面，我们需要什么？这个属灵的灵奶，就是神的话语来喂养我们。不但神的话语来喂养我们，我们还需要靠着神的话语来成长，来成长。所以一个生命当中呢，所以我们是不能够离开神自己的话语。所以这是到了这边的时候呢，那彼得就已经把个人方面呢所告诉我们的，就个人方面知道上帝的选召之后呢，我们应当在生活上呢，应当要怎么的圣洁，怎么的拒绝这些。那我们要怎么在个人方面呢，积极方面我们要怎么样的成长，就是什么呢？要渴慕，渴慕神的话，让神的话让我们能够成长。那接下来就要提到什么，在全体方面呢，我们就应当怎样，所以他不单在个人的层面，也在全体的方面，就告诉我们有关在这方面我们应当怎样。那接下来他就在这样的一个第四节里面就开始了，然后他就告诉我们，他说主是活石，虽然被人拒绝，却是神所拣选所珍贵的，你们到他面前来，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接受耶稣基督献上蒙神悦纳的这个灵祭。那他就说因为主耶稣是这个活石，那这个彼得就用了诗篇118篇里面就讲到这样的一个活石。那这石头不是死的，而是一个有活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石头。他说虽然被人拒绝，这个人是谁呢？就当时耶稣基督就被这些什么犹太人祭司长文士们被拒绝了，但是他说神所拣选所珍贵的，那我们到神的面前来，也就像一个活石，神也把我们看作什么？看为什么珍贵的？我们都在神面前，神都看我们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个活石，很重要的。他说呢，我们也跟耶稣基督一样，是一个活石，然后被建造成为一个灵宫，在这里呢，他就用这样的一个灵宫的宫殿来比喻我们，来比喻这方面。所以在这方面呢，他就提到什么？是耶稣基督被人拒绝。那我们会被人拒绝吗？在这每一个时代当中，信的人我们也会被那些不信的人看不起，被不信的人呢来攻击，所以当时的时代他们也是会面对这一切，那我们现时代的人我们也会一样会面对这一切，所以呢他就说我们就像活石。所以在一个教会的建造的里面呢，来到整个教会的前面，教会不是指建筑，而是指我们这些信的人。所以每一个人就在这样的一个层面的里面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块一块的单块的石头，一块的石头不能够建造教会，不能建造一个教堂，不能够建造一个灵宫，而需要每一个每一个的石头。所以我们应当在各样的岗位上，无论你是在最下面的一个石头，或者你是在最上面的一个石头，总而言之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一块的石头，然后呢我们都是这样的一个活石，然后我们一起呢说被建造成为灵宫。个人的生命很注重的在个人生命的成长，在教会的层面很重要的是建立在什么？共同的被建造。所以在这样一个教会的层面里面，我们需要在一起被建造，建造成为什么呢？成为一个灵宫，成为一个灵宫。那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呢，保罗也就劝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什么？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呢，被建造成为一个属灵的一个宫殿，成为一个圣灵居住的一个地方，属灵的宫殿，那我们可以做一个什么圣洁的祭司，在这里，那属灵的灵宫就是一个圣灵居住掌权的地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在生命当中， 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呢，圣灵就内住在我们里面，他就在我们里面呢，他在我们心中就住在我们心灵的宝殿的里面，我们心里面的宝殿里面就是圣灵掌权的一个地方。同样的呢，我们在一起里面呢，这个成为这样的一个教会，就是成为圣灵居住的地方，这样的一个灵宫。所以一块石头是不能够成为宫殿，而必须是每个石头叠起来呢之后呢，才能建筑成这样的一个宫殿，宫殿。所以耶稣如何是活石，我们应当也是怎么样成为活石。犹太人所弃绝的呢，为神所宝贵。但是同样的呢，我们虽然在世上的时候，你会遭到不同的外邦人对我们的待遇苦待呢，但是呢，我们都是神所拣选，都是神所看为宝贵的。然后就这边说呢，那我们一起在这个灵宫的里面，我们要做什么？做圣洁的祭司。那旧约的祭司他们的工作是做什么？他们是做献祭。他们献什么祭？动物也有，有献动物，还有献什么？没有钱的人他们就献什么面啊等等啊饼啊这些东西做献上。所以这些都是物质。但是来到新约，我们这些信徒呢，那这边神说什么？我们要献什么？我们要献的是一个灵祭。你要献什么祭啊？献什么？圣经有告诉我们我们要献什么。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说什么还记得吗？当将什么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应当献什么？把我们的身体献上。这身体，这边所讲的不是一个肉体的一个献上，不是，而是把整个的心灵献上，当作是一个活祭。那旧约所献的是什么？都是死的，动物都要被杀，都是死的才献祭，然后把它焚烧。那来到新约的时候呢，他说我们要献祭，成为一个活祭，是神所悦纳所看重的，是一个。所以这个灵祭里面呢，第一个，这个是一个什么？在我们看一下这个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一节，罗马书的十二章的第一节，我们要献的活祭，这个活祭是怎样的一个祭？那十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他说什么？所以弟兄们，我凭着神的仁慈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做圣洁而蒙神悦纳的活祭，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事。不要模仿这世代，乃要借着心意的更新而改变过来，使你们可以查验出什么是神的旨意，就是查验出什么是美好的，蒙他悦纳和完全的事。所以让我们要将什么？我们的心意献上。这心意是怎样的呢？是美好的，蒙神悦纳和完全的事情。这些事情不是刚才第一章里面所讲的这一些什么恶毒啦、苦毒啦等等的这一些妒忌啦、假冒为善等等，不是，而是一个已经更新了的一个新生命。所以他说我们要查验什么是神所喜悦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讲了这么多次，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什么？成为圣洁。因为神说他是圣洁的，所以神召我们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既然圣洁，神要我们是什么？什么是美好的跟蒙他悦纳的事情？所以这是第一方面，你要献的灵祭的里面呢，是第一方面什么？将这样的一个心意把它献上。还有你要献上什么？我们还要献上什么？希伯来书十三章我们来看，这边希伯来作者又劝勉我们，我们还要献上什么？十三章我们要看十五跟十六节，翻到了，我们请一位弟兄或姐妹来念好吗？刚才罗马书十二章一第一节说，我们要查验，我们要将心意献上，就是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心意献上，神所喜悦。那第二方面，这边告诉我们，希伯来的作者告诉我们什么？他十五节说，所以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要常常把怎样的祭献给神？是颂赞的祭，赞美的祭，颂赞的祭要献给神。那第三方面，我们还要献什么祭呢？他说呢，也不要忘记行善跟什么 捐书，就是行善的事情，哦，行善的事情，帮助人的这些。他说这样的祭是什么？神所悦纳，神所喜悦的，哦，这是第三方面。第三方面的祭，送赞的祭跟行善的祭都是神的悦纳。还有什么祭？腓立比书四章，我们再看一下好吗？这边也有提到。我们从十七节来看到第十八节，我们是请一位弟兄或姐妹来念好吗？神所悦纳所喜悦的祭物。那十七节他说什么？我不求礼物，只求你们的什么？果子不断的增加。什么果子？就是信的人，我们把他们所借的果子我们把它献上，这也是神所悦纳的。除了下半节这边所提到的什么以巴弗提他们所馈送的什么，就是他们所捐款给这个保罗的之外呢，保罗还什么呢？他要求他们的果子不断的增加，这果子就是什么？得救人的这个灵魂献上，这也是保罗所喜悦，更是上帝所悦纳的这样的一个祭物，哦，所悦纳祭物。还有罗马书十五章十六节也告诉我们什么？前面我们再翻回来，罗马书十五章十六节，还有一个什么祭呢？十五章十六节。接着说，为外族人做了耶稣基督的仆役，做了神福音的祭司，使所献上的什么外族人的蒙悦纳，靠做圣灵成为圣洁。外族人也是一样的，什么外邦人的灵魂的献上，哦，也是这样的一个祭。啊，最后一个祭，如果你看启示录第六章的时候告诉什么？还有什么祭？在天上什么馨香的祭？什么是馨香的祭？就是我们的祷告。我们每一天的祷告，祷告又成为馨香的祭物献上，哦，在旧约的时候呢，在会幕的时候，那个香是要天天点上而不可以熄灭，哦，那个香气在圣所的当中所点的那个香，哦，他们要焚烧那个香，哦，那有这样的一个。那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呢，也在上帝的右边做什么？大祭司也天天的为我们祈求。所以不单如此呢，我们这些信的人呢，更要把这样的一个什么，除了送赞之祭之外呢，我们还要把这种什么祷告之祭，为人代求的这个祭把它献上。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个人呢都是做什么，哦，我们都在神面前做一个圣洁的祭司。所以旧约的祭司不单只是杀牛杀羊这样的一个工作而已，他们还要做什么？还要在那边为人做代求的工作，哦，做中保，做代求的工作，哦，所以这是在旧约的时候。但是我们来到新约的时候呢，我们不单我们要做这些，我们要献上这个灵祭，刚才所提的，哦，这好几样的祭物，我们还要更做什么？我们做这样的一个祭司，在神面前天天的什么为人来代祷，为人来代求，哦呀。所以除了耶稣在天上在上帝右边为我们代求之外，在地上我们这些属神的子民呢，我们也能够为做别人的灵魂呢来做代求的工作，也可以为做弟兄姐妹来做代求的工作。那这个就是一个祭司，哦，祭司的工作。那这些呢，我们所做的这些所献的祭呢，都是神所悦纳的，哦，所以使徒们都劝勉我们，告诉我们这些都是神所悦纳的一个灵祭，哦，所以我们应当是这样，哦。那第五节他说，也就像活石呢被建造成为灵宫，刚才所提的这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哦，所献的这个灵祭。所以这是旧约祭司所做的工作，哦，他们要摆设陈设饼，他们要点上这样的一个点那个灯，哦，这些都是有预表的，哦，这个饼有做了十二个饼摆在那个桌子上，啊，这十二饼代表十二个支派，饼代表什么？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哦，到我这里来吃的呢永远不会饿，生命的粮。那这个灯点上，耶稣是什么？它就是生命的光，到我这里就不在黑暗里走，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里面。然后这个香炉呢，就是代表什么？祷告， 哦，代表这个祷告哦，所以他们都要做这样的一个工作。那还有呢，哦，在圣所外面呢，他们要做这些宰杀牛羊的工作，哦，做献祭的工作。所以旧约的所献的都是死的，但是新约我们所献的却是什么？是一个活祭。所以这边告诉我们，哦，所献的是一些灵祭，是一个活祭。哦，那旧约所献的是物质的祭物，是死的。在新约说我们要献的灵祭，就刚才所提的这些的祭物，哦，几方面祭物。好，那第六节呢，他说刚才就说，看来我在锡安放了一块石头，就是所拣选所珍贵的什么房角石。那房角石的主要是一个很主要的石，为什么？它是一个定位。哦，那如果我们当中啊，如果你做这个建筑的，你就知道哦，定位角头那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哦哦，那根基。哦，我们是建造在什么根基上？那如果你有上过上一次的以弗所书哦的时候呢，第二章就告诉我们，我们要被建造在怎样的一个根基上？使徒和先知哦的一个根基上。那耶稣基督自己呢，就成为这样的一个房角石，是一个很重要的房角石，就是在左边，就是在两个交界的一个地方，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哦，他在那个地方定下来之后呢，上面的建筑就靠着他来什么来建造，哦，来铺那个石头就在上面，所以他就成为在一个房角里面呢一个很重要，因为它是一个定位向左向右的一个整个的标准，就拉线就要用这个来拉，因为他那个房角石呢，角头的这个角石头就成为一个定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石头，哦，很重要的石头。然后呢，我们在上面建造在使徒和先知。哦，就是旧约跟新约上帝的话语里面，哦，被建造在上面，成为我们的根基。所以呢，耶稣基督成为这个房角石，他说靠他的人必不失望。哦，那这个石头呢，它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对我们信的人呢是很宝贵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房角石，他在那边做定位的工作，所以我们信靠他的呢，他永不什么永不失脚，是很宝贵的。哦，因为神看为宝贵，看为贵重的，那我们也成为每一个的活石。所以刚才就讲，我们要建造成为一个灵宫，这是一个教会，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石头，反正耶稣基督就成我们的房角石。那我们就在上面呢，这些石头一块一块的，无论你是在下面，无论你在上面，我们都一起的被建造，哦，被建造，哦，然后耶稣就成为房角石。所以这个定位对我们这些信的人是很宝贵的。那另外一个呢，这个房角石呢？对那不信的人呢，哦，会是什么？他说建筑工人所弃的石头。建筑工人这边就比喻说当时的这些犹太人祭司长文士们法利赛人把耶稣基督丢弃的。那这些东西呢，哦，却是做什么呢？哦，这个东西它就成为什么？成为一个绊脚的石头，使人跌倒的磐石，哦，使人跌倒的这个磐石，哦，成为绊脚。他说为什么呢？他们跌倒是因为什么？不顺从这道。所以耶稣就成为这样的一个绊，啊，成为他们的这绊脚，对不信的人。所以以赛亚书就28章16节他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什么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就是对我们信的人呢，这个房角石对我们有什么作用？是很宝贵。为什么宝贵呢？第一，它是一个根基，哦，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信仰的基础是什么呢？我们信的耶稣基督是为什么？哦，又真又活的上帝。哦，所以哦，就是马太福音第六章的时候呢，哦，当耶稣问他的门徒，你们说我是谁？那彼得第一个就认出，他是说什么？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就把他认出来。所以这样的一个宣告呢，就成为历世历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告，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啊，这个人就是一个什么？就是我们教会信仰的根基。不单如此呢，他又是什么？他死后他复活成为什么？哦，成为一个睡了之人的一个出熟的果子，哦，那一种的新生命给我们。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根基是非常宝贵的。所以当我们信靠的时候呢，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根基上，是一个很稳固的一个根基，对我们的人，哦，是这样。但是对不信的人，他说这边是一个绊脚的石头。为什么绊脚？不但是绊脚让你跌倒，马太福音21章40节耶稣就讲得更严重。他说什么？他说谁跌在这石头上呢，就必什么甩碎，哦，甩碎，并且呢， 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它压得什么粉碎。就是什么，对这些不信的人呢，这个是他们的一个结果、哦、不信的人结果。所以最后对不信的人，他们所遇到的一个遭遇，他们所要面对的一个结局就是什么，非常可怕，就是不信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个石头呢，对我们信的人是一个很宝贵的根基，对不信的人呢，这石头呢就必把他们什么甩碎。因为他们什么，他们为什么会绊跌呢，是因为什么，不顺从这道、哦、是他们丢弃，把它丢弃掉，因为他们不顺服。所以呢，他们说这边就讲了说、哦、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为了一个房角石。所以他们这些犹太人、法利赛人，当时呢，他们把这样的一个石头，他们把它丢弃，因为他们不顺从，不顺服，那不顺从耶稣就是他们的弥赛亚，他们宁可把它丢弃掉。但是呢，对我们信的人呢，却很宝贵，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房角石，是我们的根基。哦，啊，最后第九跟十节，彼得就告诉我们，然后我们是蒙拣选的族类，刚才就讲到我们的拣选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很重要的。我们凭什么蒙拣选？我们凭什么蒙拣选？哦，没有任何好处。你看这个啊，我们看这个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的第九节，我们是蒙拣选的，神怎么拣选我们？哦，这边圣经怎么说？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九节，这边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呼召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却是按照他自己的计划和恩典。这恩典是在永世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了我们的。所以你凭什么得到选召？不是因为你长得漂亮，不是你长得英俊，不是你长得高大还是什么，神不看这些的外表。那神看什么呢？他说哦，因为是看什么，不是照我们的行为，那是照他自己的计划和神的这个恩典，神的恩典选召我们、哦、所以我们本是不配的，但是这是神的恩典。然后呢，神不单选召我们成为这个族类，一个族类呢就像当时的十二个支派，我在这样一个族类里面，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什么生活跟习惯、哦、我们都在同样的一个生命的里面，在这样的一个族类的里面、哦、我们侍奉这位三位体的神，我们同样在一个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一同领受这样一个生命，这是这个族类的一个特性。然后他说我们还有一个军中的祭司、哦、我们是军很尊贵的身份。所以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之后呢，就恢复了我们什么君王祭司跟先知这样一个身份。那这个身份呢是在创立世界之前呢上帝就给了我们的。所以在创造亚当的时候呢，上帝就把亚当放在这个园子里面，叫他什么，叫他看守管理。管理的里面拥有什么君王的权柄。为什么呢？他说什么动物来他面前，只要他叫什么他就叫什么，神就派他管理。管理什么？天上的、地上的跟地底下的、哦、这一切都派他来管理。所以他被造在什么神之下，万物之上。所以这样一个很尊贵的一个什么君王这样的一个身份。不单如此呢，他还给他一个先知，先知是神的一个代言人，他要好好的把这些万物呢把它治理好、哦、把它治理好，然后最后呢把这万物归荣耀归给神。这个是一个祭司的工作。所以在就业的时候呢，亚当已经给了这样的一个身份，但是他犯罪之后呢，这三个的身份就没有了。然后耶稣基督的救赎临到我们时候呢，这样三种的身份又在临到我们。我们有君尊，我们尊贵，我们成为君王。为什么呢？将来我们跟耶稣一起呢，我们要审判什么？我们甚至要审判天使、哦、神给我们这样一个很尊贵的君王的身份。所以对这样的一个啊雅各，记得吗？他到雅各在这个啊亚伯渡口的时候，渡口的时候他跟天使甩跤，甩跤之后呢，哦，隔天天亮，神就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叫什么？还记得吗？神说你不要再叫雅各，你要再叫什么？以色列。以色列翻译出来是什么？上帝的王太子的意思，就是君王这样的一种身份，很尊贵的。神就给他这样的一个身份。一样的呢，今天我们都是以色列的什么、哦、子孙，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以色列真以色列人。 你就有这样的一种身份，哦，不单称为神的儿女，我们还有一个很尊贵的一个君王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也是祭司，我们信主之后呢，你是一个什么祭司？我们成为什么？人跟神之间的一个中保，做什么呢？对神，我们要向人传讲，这个是你先知的职分，把神的话好好的教导，把神的话劝勉人，这是你先知的职分。祭司的职分，我们要为人代求，为代表人来向神来代求，这是祭司的一个身份。所以当耶稣基督把我们救赎之后呢，我们就恢复了君王、祭司跟先知这样的一个身份，哦，这三份就记载在我们的里面。而且呢，我们是圣洁的国民，那这是神选召我们的旨意，那是属神的子民。那我们很重要的这个灵宫，我们被建造，我们这些教会的百姓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很重要的目的是做什么？神选召我们的目的是要叫我们，我们要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什么见证，哦，所以保罗就说我们就成了一台戏演给世人看，做什么呢？就是我们就成为神的一个在地上的见证人。所以你的生命的表现，你生命的每一个层面里面，你要把这种信仰透过你的生活的层面里面把它彰显出来，就是宣扬，哦，这个光明者的这个美德，所以让人从我们身上看见我们的好行为，我们的好榜样。所以第十节重新他就告诉我们，怎么我们蒙拣选呢？以前不是神的子民，现在却是神的子民，以前未曾蒙怜悯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为什么我们可以如此呢？都是什么？神的恩典，神的拣选，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照神丰盛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可以今天有机会，我们可以坐在这里，今天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啊，所以这是第二个层面，我们已经从个人里面进入到教会的层面。那接下来呢，彼得就要告诉我们，在这样的教会层面里面，我们的生活应当是怎样的。所以开始他就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就告诉了我们，第一基础，好，第二呢就是我们接下来懂你的身份之后呢，这个身份呢就要在世上的时候呢，你要面对什么？在家庭里面你要面对你自己的家人。为什么呢？当时他们不单受了这样的一个逼迫，逼迫来自哪里？第一可以从政治的里面，当时罗马的皇帝就开始了，哦，尼禄王开始了逼迫，所以他面对信仰的缘故呢，他们要为主来寻道，可能被丢在斗兽场里面给狮子咬死，哦，可能被缝在那一个兽皮的里面，然后给那些饿了很多天的狮子野兽把它抓，把它撕裂掉，或者呢被绑在柱子上呢点火给人家烧死，这是当时他们要面对在政治上而来的逼迫。那还有呢，信仰上的逼迫是什么呢？可能他们信，他们的家人不信呢，他们就面对这逼迫。那还有在教会当中呢，初期的信徒他们在处房屋公用，还有呢他们在自己的楼房里面家庭聚会里面，他们擘饼聚会，他们把擘饼聚会呢对不信的人说什么？他们是邪教。为什么？他们是吃人血喝人肉，就是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哦，耶稣说我的血是可以喝的，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所以对外邦人不明白的话，初期的信徒外面的时候，他们所面对外邦人对他们的就是说这片人是邪教，因为他们吃人肉喝人血。那还有呢，他们彼此亲嘴的时候呢，他就说他们不圣洁。所以保罗就在他的书信告诉他说，你们亲彼此亲嘴的时候呢，勿要圣洁，勿要圣洁。所以这是对外邦人对他们不明白他们在基督里面所这样的一种的爱的一种的彰显，所以他们不明白。那来到家庭当中，可能他在信主，丈夫不信主，他要面对丈夫的逼迫逼害，哦，或者是子女信主，父母亲不信主，所以初期信徒他们就面对这些逼迫，哦，所以这边彼得就劝勉什么？你们要宣扬光明者的美德，在家里面你要怎样？所以接下来他要提的就是什么？顺服、敬虔，怎样的把这种的生命呢，在从政治的角度，仆人怎么对主人，主人怎么对仆人，丈夫怎么对妻子，妻子怎么对丈夫，儿女怎么对父母，父母怎么对儿女等等，就把从生活的各一个各个的层面呢，就把它讲明。为什么呢？那这些就在这个的里面，我们被呼召就是要做什么？神的这个见证人。所以虽然当时受苦，受苦呢他说倒不觉得什么， 就是在彼得前书第三章里面就告诉他们说，什么时候受苦，你为做这些信仰受苦不要紧，但是不要因为犯罪而受苦，就是接下来这个彼得所要劝勉他们的，所以让他们能够在信仰上如何把这个信仰呢，把这样的一种美德把它写明出来，这是接下来第二章里面第三章里面我们会继续所要提到的。好，还有一分钟让你们发问。所以从第一章从个人的层面来到第二章的第十节，就来到整个教会的层面。教会的层面里面，彼得接下来就要讲到我们这些信徒们，接下来信徒们的生活要怎么样。所以个人方面你要怎么成长，多喝灵奶。今天回去不是叫你去买黑巧没有OK， 就是要每一天我们要读神的话，神的话帮助我们成长，神的话也帮助我们灵性上的健康。为什么呢？耶稣说圣灵住在你，圣灵就是什么？真理。如果你看约翰一书的时候呢，第五章，约翰一书第五章里面就告诉我们，因为圣灵就是真理，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常光照我们，神的真理在我们里面，所以每一天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怎样呢？靠做神的话，我们能够成长。所以属灵的生命你要健壮，靠什么健壮？用神的话。所以我们会面对试探引诱吗？会。但是怎么得胜？靠做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就能够得胜，靠做神的话。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的时候，面对这样的一个试探，他都是用神的话能够得胜。所以生活的层面里面，我们也一样的要用神的话能够得胜。所以这是我们生命的成长你很需要的属灵的灵奶。但是不要只是单单喝灵奶，保罗也告诉我们你还要进到吃干粮，吃干粮呀。所以属灵的成长是一个属灵成长的一个表现。好，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结束这样。好，可以吗？好，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的恩典，给我们以上这段时间我们一起来学习。谢谢你，因为你告诉我们，你选召我们，因为你是圣洁的，所以你也要我们成为圣洁，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在你的面前，常常的每一天透过你的话语，透过圣灵的引导，使我们常在你的圣洁上有份，帮助我们常常的在面对试探引诱的时候，我们靠主的话语我们能够得胜，也继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有成长，使我们不停留在初信的阶段，以致我们能够生命能够继续的长大，继续的能够成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继续用你的话语喂养我们，供应我们，以致我们好好的把我们信仰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更感谢你，因为你成了我们这个教会很重要的房角石，让我们在你里面我们能够生根建造，继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从这样的一个彼得前书里面我们有所领悟，我们有所学习，借着圣灵的引导光照，继续把我们带进你那测不透的真理，测不透的奥秘的里面。谢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这时候我们要分散，求主保守我们的脚步，平安的回到我们家里。谢谢你的恩典，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尊名，阿们。谢谢。